弟兄姐妹平安啊，将近有两个月不见各位，非常想念啊。我中间收到一些人给我写信，我们有些同情，非常感谢诸位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天气。主，谢谢你给我们每天的日子中间，让我们可以经验你，可以经历你，可以体会你，也在这样的经验体会中间，我们更多的认识你。谢谢你，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主，愿你引领我们每一位在座的，不管是今天第一次来的朋友，或者是已经信靠主的弟兄姐妹们，愿这个教会，愿这个团体是一个圣洁可以跟随你的团体，愿这个团体是一个为你做见证的团体，愿这个团体是一个发光发热的团体，使这个海德堡教会团契的这一群人在这里可以为你做见证，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谢谢你，我们今天要把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再一次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愿你引导我们的灵性，引导我们的理性，引导我们的感情，使我们真知道你话语要对我们所述说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刚才谢谢思慧的姐妹已经帮助我们念了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哈。我今天把这个题目呢简单的给他一个小小的标题，叫重生之夜啊。刚才我们读过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去问耶稣有关于上帝的事情，如果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文绉绉的题目啊，好像感觉比较有学术味道啊，因为在座都是学术人士哈。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个题目，也可以把它给他一个简单的题目，文绉绉一点，叫理性与启示啊。理性与启示，有一个蛮富理性的人到耶稣的面前问他一个有关信仰的问题啊。但是我愿意用重生之夜啊，有一个人夜问耶稣一个生命的问题。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一个底母，他问耶稣一个有关于信仰的问题啊。在进入今天的经文以前，我们可以想今天这个日子很特别啊。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这个日子为什么很特别？10月3号，这里有两位德国人哈，这个我们宣教士哈，多尔也在哈，德国人哈。10月3号，20年前德国统一啊，统一啊，德国统一，东西德合在一起啊。那么对于德国人来讲，我想这是一个历史的时刻啊。所有德国人，当时我不在这里，我虽然来，我只来15年啊，没有碰见啊。我想对德国人来讲，这个时刻是一个生命、历史、政治、文化各方面民族情感的一个大的一个时刻啊。那么东西德在这里结合，20年前，他们在感情上面，我相信是经历过类似像重生的这样的经验啊。原来这两个地方是仇恨的，结果怎么样？现在合起来啊！听说台湾明年要中华民国100年啊，我就不知道这个日子是怎么样来定义哈。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哈，经由政治文化这些所经历的统一啊，这些是很感人，是一个很令人感到惊艳惊异的一个时刻。可是你看20年后的今天的德国不是没有问题的一个国家啊。虽然我认为德国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国家啊，我认为这个国家是非常伟大。这个日子过去的20年，你看两个德的统一经历的洗礼的重生的这个民族东西德合在一起，仍然有很多的起见，仍然有很多的不了解，仍然有很多的疑惑。我去年到威登堡去参观路德的这个工作的地方，我看到东德人啊，跟我碰到的西德人感觉就不太一样啊。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是一个亚洲人，他们看我比较特别的关系，还是怎么样。我特别亲切地向他们用德文说话啊，虽然我的德文不是很好，但是他们似乎对我跟他们讲德文没有太大的兴趣。我在那个路德跟莫兰顿这两位大的改教家的这个注释底下去回想这两位先贤走过的路的时候，底下就是那个他们叫 NDP 党，是不是有 NPD 是吧？啊，拿个旗子在这里啊，全部在几十人站在那里， 黑旗红旗，穿黑衣服，然后我一个亚洲人在看着他们的路德，然后看着德国人在这里反对所有的德国人跟外国人亲近，哎呀，那个给我的感觉是很冲击很大的。弟兄姐妹，两德的统一没有给这个民族带来牺牲。刚好十月三号今天啊，很有意思，今天我们要来谈这段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的官，做官的，他的年纪也不小，而且这个名字呢其实是一个希腊的名字，希腊文的名字，表示这个人呢在学术上，在他的社会政经地位上面都不是一般人啊，不是一般的犹太人，他有一个希腊文的名字。你可以说他的背后所象征的是什么呢？象征的是理性，象征的是他的希腊的哲学，他是强调逻辑，强调实证的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代表着他，代表着他的身份。那么这个人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被耶稣骂啊，文士法利赛人不是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啊。法利赛人出现就表示是一个抵挡上帝的一个族群，虽然他们在社会上面很有权力，很有知识，拥有的权力很多，法利赛人，哎，这里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有这样的背景，有这样的身份，夜间来问耶稣一个问题。他看到耶稣在当时做的一些事情让他觉得很惊异，就是他可以行神迹，以他的理解，以尼哥底母的理解，一个可以行上帝神迹的人一定是一个有上帝同在的人，这个理解是很对的。好，一个他充满希腊文化甚至是犹太教训练的文士律法师，这样的一个人身份来看待耶稣，这是一个很仔细的观察，跟其他一般的人观察可能不一样，所以他似乎在心理上面有一个触动，或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这个人，这个拿撒勒人耶稣，我们对他的背景应该是相当了解。他说我们看见啊，不仅仅是他个人，他说我们看见，当他向耶稣说话说我们看见，就是这一群人中间有很多的人，一群人看见耶稣所做的事情，跟他们的身份地位所代表的那个文化的背景，那个社会的等等，刚才我们说过的，这样的一比较之下，他发现耶稣比他们所认识的上帝还要多。这样一个巨大的落差，他认为他原来的圆满，他那个完满开始受到了挑战。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有学问的弟兄姐妹，甚至是在座的很多的新的朋友们，在你的背景中间，在你所认识的这个世界里面，在你认识这个世界讲求清晰，讲求证据，讲求证明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啊，当耶稣的道理临到你的时候，就像耶稣在当代行了很多超自然的神迹奇事的时候，你是不是像尼哥底母一样开始对照于你生命的处境？我想尼哥底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角色，特别针对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在约翰福音后面一点，耶稣特别在大热天的时候跑去跟井边的一个女人对话，那个女人是撒玛利亚妇人。这两个人摆在前后文中间，我就觉得约翰实在是一个神的仆人，他把当时最高的一个人的代表尼哥底母跟当时最低的有五个丈夫的那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妇人啊，这个淫乱的妇人摆在前后文对照，都是怎么样？都是耶稣主动找到你，耶稣主动找到了尼哥底母，耶稣主动的找到那个撒玛利亚人，要怎么样？要跟他对话。对话的目的在哪里？对话的目的在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工作。好，我们回到今天这一段经文里面，他说若是你行的神迹没有人同在，是无人能行的。他已经发现了他所拥有的知道的是没有办法像耶稣这样的神迹可以出现，他认识的上帝跟耶稣认识上帝应该是一样的， 他们在同一个文化里面生长，他们在同一个文化里面做价值判断，他们在同一个政治生活的所有这个一般生活里面都一起生活，只是他们的地位有悬殊的差别。为什么在你身上表达出来的跟我所认识的却不一样呢？哎呀，他需要知道这个答案。有很多解经家认为大部分的解经家认为尼哥底母是一个胆小的人，因此怎么样，因此偷偷的在夜间来问耶稣有关于上帝的事情。那么我后来也看有些解经家认为尼哥底母其实不是一个胆小的人，在圣经里面出现过三次尼哥底母，在第二次出现的时候他就在跟这个其他的这个他的同事们辩论有关于耶稣基督在世界上这个角色的问题，在第七章那个地方。后来耶稣基督死了以后，他的身体是谁把他接过去，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尼哥底母啊。所以呢，有些解经家认为尼哥底母其实是暗藏的一个怀着热烈信靠上帝的人啊，在这样的情境中间，在夜间他为着要整全的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空间更仔细的去认识耶稣，所以他夜间来见耶稣。我觉得这个解释也不错哈，但圣经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所以我就提供这两种说法。有人说他是渐渐的信靠上帝变成一个勇敢的人，有人说他其实就是一个热心想要认识上帝，可是他得不到门路，他只能够按着他的遗传，按着他的背景，按着他的出身去认识上帝，那他来找耶稣。圣经说他去找耶稣，其实是耶稣找到他，因为在第二章那里说耶稣行的神迹给众人看见的时候，弟兄姐妹，耶稣的神迹找到了尼哥底母，耶稣的神迹启示，耶稣基督的工作今天也临到你，他来找你。好，这样的一个人的背景我们解释过了，这样的一个人的心理的渴望我们知道了，他来见耶稣。耶稣的回答非常的特别，耶稣没有根据他的问题回答，哎呀，我为什么有这样的神迹呢？是因为怎样怎样怎样啊？因为怎么怎样？他没有的。耶稣怎么样回答？耶稣把一个更大的视野，更大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对于上帝国的认识，把它整个的放在尼哥底母这个法利赛人的面前，这个认识上帝人，他说怎么样？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他要表达一个特别的意思，你刚才说如果没有神跟我在，你是不能行这些神迹的，我不告诉你我为什么能够行这些神迹，我只告诉你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成为我们待会谈话的一个大的前提跟根基，就是如果我们人不重生啊，圣经说不从上帝生，从上面生，或者是再生一次新生，我们就不能见上帝的国。所以他的回答跟前面那个问话有一点点接不上啊。他说你他其实想，我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你可以做这些事情，若神不跟你在一起你就不能行这些神迹。耶稣回答说你要看见上帝的国，耶稣说你要看见上帝的国，看见上帝国的人才能够体会我为什么是从上帝派来那里做来做师父的，而且是我要来行神迹的，把上帝表达出来。你要看见的不是神迹，你要看见的是神迹后面的上帝。尼哥底母看得相当的不错，他不为神迹的现象所迷惑，他看见神迹后面一定有这个神，神透过你这个人把神迹行出来，真是了不起。所以神在哪里我想知道。耶稣说你要知道这个事情，你第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是上帝的国，你要看见上帝的国，那么你的生命要有一个重新的转变。他说你要重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说德国人经历一个重生，20年前，我相信那是一个很感人的时刻。在你个人的生命的历程中间，有没有重生的经历？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一个重新的经历？你每年都过生日啊，过完第二天又忘了啊， 是等到明年啊，有很多的朋友你们要过生日，生日不是重生，生日只是告诉你你越来越接近什么，越来越接近死。那生日不是重生，生日只是告诉你日子怎么样，少了，日子少了，该做的赶快做啊，论文没写的赶快写啊，该说抱歉的赶紧抱歉，我对不起他的赶快请求他的原谅啊，懒惰的赶快积极起来啊，没有奉献的赶快多放一点啊，没有服侍的好会积极起来啊，对别人有什么误会的，有什么说闲话说坏，赶快请求别人原谅，在神面前积极起来。弟兄姐妹，你每年过生日，这里说你要重生，他告诉那个尼哥底母说你要重生，你要从上帝，好，原文叫 von oben 啊，你要从上面，从上帝那里生。对尼哥底母来讲，这是一个晴天霹雳。为什么是晴天霹雳？刚才我们已经解释到，他的背景、他的出身都是最正宗、最正统的。啊，如果他是皇族的话，他就是皇族的这个系统，啊，不是这个旁边的人啊，他是最正统、最认识上帝的，而且他不。而且我们十分确定，他不仅认识犹太文化信仰的传统，他更是熟读希腊哲学。这一群人都是文士，都是法利赛人，当时最杰出的一群人。弟兄姐妹，就是你们呐，不是别人，就是你啊！我不敢说就是我哈，就是你。你们是什么样的人？你们是什么样的人？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出身跟背景，但是我知道你们大部分都是精英，或者至少不是太差的人。啊，一问下去，很多人都做完一个学位、两个学位，在科学、在文艺上都很有成就。我今天来的时候，从法兰克福11:30坐火车，坐慢车来。我大概到达姆斯特的后面停一站的时候，哎，有一个中国人上来。我一看他，我发现他应该是中国人啊，他。神色很慌张，想要找一个位置，不知道为什么啊。那么他看到我，他一看到我的时候，他想过去，但是呢，我没有让他有这个机会。哎，我说请坐，好，他就一下子停，因为再下来就是那个门，下了另外一个车厢，他就停住了。停住了以后，他就非常局促的，然后就怪怪的就坐下来啊。那时候我当时在看书中文，他就非常勇敢说：“哎，你是中国人？”说：“我是中国人，讲中文。”啊，后来我们就交谈。他是中国福建福州那里来的一位难民的弟兄，他为了他家里这个将来，他今年48岁，他有一个26岁的儿子，已经是2岁孙子的爷爷，他比我大2岁啊，他48岁，我46岁。他说我已经是爷爷了。哦，我说你是爷爷，那我说我可能也可以当爷爷。我说你小孩几岁？26岁啊，孙子已经2岁。他曾经到过以色列有6年的时间，后来被遣送回中国以后，又跟被蛇头骗来，又在这里工作。他现在全德国跑。他说我要再工作几年，然后我就回去。弟兄姐妹，尼哥底母不是这个人。刚才那个弟兄。恕我这样来评价，他是后面那个撒玛利亚妇人那样的人，在社会上面没有受人尊重。所以我在跟他谈话的时候，我尽量的问他很多的问题。他说：“哎呀，我这个人没有文化，我这个人是农民啊。”他的中文讲的也不是很好，他就很局促。他我也不会德语，什么都不会。当我尽量安慰他的时候，我发现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弟兄姐妹，你们是谁？你们不是刚才那个弟兄吗？你们是尼哥底母。尼哥底母来到神的面前，神说你很好，没有错，但是你要重生。你以前对我的认识都是怎么样，不能说都说错，但是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你看见的不是看见上帝的国，你要重生。好，愿神祝福刚才那个弟兄啊，我劝他去斯图加特教会。小小的插曲，尼哥底母的回答让我们跌破眼镜。为什么跌破眼镜？这样一个聪明的人，这样一个有灵性的人，我们这样说，他 认识上帝，他知道旧约在讲什么。他说人已经老了，怎么可以重生呢？所以他认为重生真的是从肚子里再生一次，是肉体的，是肉身的，怎么可能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再重生呢？哎呀，最聪明的人认识上帝是用这样的认识的。难怪耶稣基督常常在世界上对人讲道的时候，当那些聪明的人，这些自以为认识上帝的人拒绝他的时候，他常常对他们有一个评价。他说，他怎么说？他说，上帝的道，主啊，你的话，天父，你的旨意，像怎么样的人就藏起来，自以为通达的，自以为聪明的，就怎么样掩藏起来。像哪些人彰显开来呢？像那些好像是愚拙的，这些小孩，这些无知的人，打开，这就展现出来什么？上帝的智慧。这里刚好也是这样，尼哥底母很诚心的来问耶稣，耶稣也很诚心的回答他，可是尼哥底母竟然不懂得什么是重生的意思。这样看起来，在座你们每一位都比尼哥底母还要好，你们都知道至少什么是重生的意思，你至少不会回答一个如此愚蠢的问题，对不对？我怎么可能再生一次呢？至少我可以用文学性的想法想啊，重生可能就是我要怎么样重新做人，或怎么样重新来一次啊。这个人竟然认为他要从他的母腹里面生出来。好，所以尼哥底母的反应让我们感到很惊讶。弟兄姐妹，认识耶稣跟不认识耶稣的关键就在这里差别。一个不能认识耶稣基督工作人，他真的是用肉身来怎么样？肉身，肉身代表的是什么？就是一个限制。肉身代表就是一个有限，肉身就是代表的一个局限，在一个局限的视野里面，他所看见的他相信，他没有看见的他不相信，有时候他看见的还看错，这就是尼哥底母的状况。这样一个伟大的人啊，我说他是一个伟大人，是一个了不起人，因为所有其他的法利赛人都不像他亲自来问耶稣生命的问题，我怎么能够从母亲的肚子里面再生出来呢？他对上帝的认识有多大的有限跟谬误？耶稣第二次回答他，进一步把上帝的国先铺开来，好像一个大的宴席，他把桌布先铺好，上面所有的大的架构通通放好，现在呢要一道一道的把精致的菜肴放上去，让我们这些人能够看上帝的盛宴是什么东西。他说，一个人若是不是从水跟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好，尼哥底母想要知道我如何能够进啊，但是他想错了地步，所以耶稣基督就把他引回来。啊，弟兄姐妹，上帝很有耐心的啊。所以你跟别人谈到的时候，你把一个总原则告诉那个听到的人，再一步一步的把清楚的道理交给那个询问真道的人。好，我们学耶稣。耶稣这里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好，这里有很多的解释，但总的来讲，什么叫做从水和圣灵的生的呢？好，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的第三十六章，以西结书的三十六章二十五节。以西结在旧约啊，在你圣经的左，如果你是横行的在左半部的地方，以西结书的第二十的三十六章，对不起，三十六章二十五节，我们要念到二十七节，好吧？这两节很重要哈，我送给各位弟兄姐妹哈，很好的哈。透过今天的分享，第二十五节这个地方有没有找到了吗？好，找到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二十七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心除掉食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哎呀，这个很好哈，以西结先知告诉我们的，耶和华对我们说，他要用水把你洗干净，把一个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水跟灵你可以一起来看，水你可以说水和圣灵的工作，水有洁净的工作，圣灵有什么带领引导我们怎么样回到神面前认识上帝。所以圣灵也有什么好像那个清洁那个引导哈，引领我们怎么样从一个罪恶的，从一个污秽的，从一个黑暗的，使我们能够什么看见神的光，回到神里面哈。圣灵有这样引导的工作，圣灵也有启示的工作，圣灵有教导的工作，就是上帝的灵，耶稣基督的灵，圣灵啊，他不仅仅有能力，他就是神。所以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做神，引导我们成为可以信靠耶稣的人，可以看见上帝国的人啊。水有人说水代表洗净圣洁，也可以说是一个悔改的洗礼啊。有人说是洗礼啊，有很多种讲法，但这里总是告诉我们水代表的圣洁，要使我们透过悔改的礼，悔改的洗，进到什么，进到圣灵内住啊，住在我们心里，进到圣灵所引导的一个圣洁的生活里面，进到神里面，使我们能够怎么样看见上帝的国，可以进到神的国里面。所以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见一个事实了，一个人透过圣洁的灵，好，我们说水要用水来代表，水也有人说是灵，圣灵的工作进到上帝里面，他的眼光就怎样更新了，他的世界就不一样了，他对世界的价值的判断就不同了，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了，特别是什么，特别是他从这样一个进入，透过圣灵的帮助，透过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水的洗净跟圣洁这个步骤呢，进到另外一个完全新的世界，就是我们看见上帝的国。这个看见上帝的国，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就一分为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活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生活？是一个活在上帝国里面的生活，还是一个不是由水跟圣灵重生、圣洁过、被洗净的那个生活呢？哦，这样的不同，就使我们生活在两种世界里面，两种的世界。不同世界来的人就是不一样的人。你出生在高雅的地方，学习高雅的事情，让高雅浸润你的心灵，你就是一个高雅的人。你如果从小啊听那个差的音乐啊，喜欢很吵的东西啊，音乐只听30秒就换另外一首，你永远只能听噪音，不知道什么是伟大的贝多芬后期奏鸣曲。弟兄姐妹，两个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世界就造就不同的生命。这里说我们透过上帝的圣灵的工作，透过洗净，圣灵的洗净，耶稣基督工作的洗净，我们进到神的国。你的生命应该不一样，你的生命必须不一样，你的生命一定会不一样。若是跟以前一样，那我们合理的怀疑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能还没有真正领悟到上帝的重生跟从水跟圣灵生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你是被上帝的灵，耶稣基督的灵，圣灵透过他洗净保险的工作生出来的。刚才我说我们都是从母亲的肚子里生出来的，跟尼哥底母想象的是一样，我们都在肉身中间这个有限的世界里面体会我们生命每一个大小的这个世界。 我们是这样来认识，没有错。但是从今天开始，至少尼哥底母在这里听到耶稣说，你必须要透过水跟圣灵再生一次。那么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信靠上帝人，这个又再一次的提醒你跟我，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信靠的上帝，我们认识的上帝，我们的生活是不是一个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上帝的国里面，我们是属于上帝国的什么子民，我们是属于神国的这一群人。所以海德堡查经班教会弟兄姐妹，你们是一群活在上帝国里的一群人，不是活在上帝国里的一群什么尼哥底母。我刚才问赵杰姐妹，哎，我说在贵堂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在德国拘留是报难民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可能比较少，对不对？比较少啊。像我刚才认识的那个弟兄，他能不能到你们中间？他能不能来？我今天发现我有困难，因为我不太知道跟他怎么说话，可能因为我从台湾来啊，可能他也因为不太会讲普通话啊，所以我就用我的台湾国语跟他不太好的这个带着腔调的福州话，两个人在那里对话，对话将近有两个小时，很久哦，那通常就是他不断的说，我不断的听，然后我能够回话，你一个月赚多少钱啊？你的孙子多大？你的太太怎么样啊？哈，弟兄姐妹，我发现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如果啊，那个弟兄姓陈，那个陈先生陈弟兄能够在我们中间，能够跟你跟我都能做朋友的话，而且我们可以很和谐的、很亲爱的做弟兄姐妹的话，我觉得海德堡教会团契弟兄里面是更进一步了。这个团契我们说可能有尼哥底母，更有什么，更有非尼哥底母人在我们中间。我只是说我们的上帝国的眼光大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做一个荣耀属神像上帝国子民那样的一个人，可以跟任何的人怎么样成为弟兄姐妹啊，这是我的题外话啊，因为我一直想到刚才那个人啊。弟兄姐妹，我刚才说我们的世界分成两个了，我们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的心里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神的国活在我们里面，你是活在神国里面。所以不管你将来是回中国，或者在这里德国生活，或者你将来去别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鼓励你，让你知道你是一个神国的子民，是活在神国里面。好，耶稣话题接下去更仔细的、更深的，他说神国要看见重生的人进到神的国里面，怎么样重生呢？透过圣灵的工作，透过洗净，透过悔改，透过认罪，进到神的国里面。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个话是回复前面尼哥底母刚才的疑问，我如何可以从母亲的肚子里再生出来呢？是的，你如果真的可以再回母亲的肚子里面再生一次的话，基因工程啊，再生一次，你还是什么生的？你还是肉身生的。你可以生第三次，你还是什么？你还是肉身生的。这里说由肉身生的，属肉体的就是肉身，属灵的从灵从圣灵生的就是圣灵的儿女，就是灵，它有一个本质是属灵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本质是什么？这里说我们要透过水跟圣灵进到神的国，你的本质就从原来的什么成为什么了？属肉体的、有限的、无知的、幼稚的、自大的、骄傲的、自以为是的、自以为自己很棒的，结果变成怎么样？看见哦，原来我是无知的，原来我是不足的，原来我是有限的，原来我还有很多不知道，原来我是敌当上帝的，原来我是拒绝福音的，原来我是对上帝的话完全不认识的，原来我对上帝的话是不敏感的，原来我对上帝的话是没有感觉的，我不认识神，因为我是属什么？ 属肉体的，肉体就是有限制的，我看不清，我看不见，就像尼哥底母一样，他总是拥有这全世界所有的知识，所有的学问，所有的能力，他仍然是什么，在他旧有的体系跟生活中间认识上帝。所以他说，哦，我看见你行神迹，你一定是神派来的，就说是没有错，但你要应该看得更大，有一个神的国是你要看见，他没有看见神的国，他对上帝认识有，但是是零零碎碎的。所以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不能说你对上帝的认识是一无所知，但是从尼哥底母的回答跟耶稣基督给他的答案就知道，尼哥底母再高再厉害，他都是属谁的？属肉体的。我的爸爸是老鼠，我就是老鼠。但是如果你的爸爸是人的话，你一定是什么？你一定是人，因为我们本质的不同。我的父亲是老，说我爸爸是老鼠不太好哈，意思就是说我的本质是什么，我爸爸是谁就生出我什么样的啊。一个猫就生一个猫，鸡就生一个鸡，狗就生一个狗。各位弟兄姐妹，你是有一个灵性的人坐在这里，你是由人生的，你的本质是人，我的本质是人，我们可以有思想，有情感，可以认识上帝。这里说我们要更进一步，从那个肉身的变成属灵，成为属灵的，不是从一个有形的变成无形的，不，那个无形是真实的，怎么样，不是一个虚空的状况，而是一个活在什么上帝国里面。他越讲越细，越讲越伟大。讲完这个，他把本质性的问题跟我们说清以后，他不让尼哥底母继续讲，他马上说了另外一句，耶稣说，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们不要稀奇。第八节非常的重要，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感谢上帝，这就是上帝的工作，这就是上帝伟大奇妙的地方。我们分明知道他，感受他，可是我们却不能什么，我要回答那姐妹的问题，不能证明他。我们不能证明圣灵是怎么样改变我的，上帝的灵，上帝跟我是怎么样临到我的。当我愿意接受，当我愿意说我愿意接受圣灵的工作，接受上帝的恩典，我要进到上帝国的时候，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耶稣说你不要以为稀奇，我们都看不见，我们都摸不着，可是我们都怎么样，凡是愿意这样行的人都怎样，都惊艳到。而且不是一个人的经验，不是两个人经验，不是三个人经验，不是一百个人经验，是很多很多人的经验，是历代所有愿意这样行的人都惊艳到什么？那个圣灵临到我们，进入到我们心里，我们进到那个神的国的时候，这一群人开始改变。好像那个风，这个风在旧约里面哈，说不定有弟兄姐妹可以帮助我。那个风跟灵是类似的字，甚至是同一个字。风好像灵，风看不见，灵也看不见，可是我们去感到那个风，对不对？风从哪里来？啊，我们台湾有一个叫风从哪里来啊？从东边来，吹向西边。我们感到风了，但是我们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去哪里，但是我们在这个中间感到风的工作。弟兄姐妹，圣灵就是这样。好，这里呢要引到下面耶稣基督说的他自己的事情，这句话成为后面他那个根基。圣灵的工作就像风一样，他用的名人化的说法告诉我们，他的来去我们不知道，可是凡从圣灵生出来的我们都知道。第九节很奇怪哦，我读到这里吓一跳，尼哥底母到现在了解了吗？请你看第九节，尼哥底母说怎么样，他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这如何可能啊？哎呀，你看弟兄姐妹，尼哥底母恐怕比我们再多人学问都大，可能是你学校的指导教授啊，可能是你认识所有学问最高的人。现在中国 中国啊，全中国谁的学问最大？啊，钱钟书这几位大师都过去了哈，季羡林先生这几位过去，有没有更了？或者现在很大，我不知道有没有你认识的这么伟大的人哈？假设如果尼哥底姆是这些人的十分之一好了，这样一个厉害的，这样一个认识上帝的尼哥底姆，竟然说什么？这怎么会有可能呢？他信不信？我们不知道他信不信，他有怀疑，怎么可能圣灵的工作我能够感受，可是我却看不见呢？哎呀，解经家哈，或者是一般的解经家告诉我们，尼哥底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什么？他就很强调他的理性，他的实证，任何在这以外的东西我都要怎么样，我至少要持一个怀疑的态度，所以他是一个很典型的怀疑者，但是他的对真理的渴望却很怎么样，很诚恳，可是结果怎么样？结果还是虚空。他认识上帝没有？他还是不认识，他可能摸到一点他还是没有。弟兄姐妹，在你周遭的旁边有很多这样的人，学问大得不得了，聪明的不得了啊！我在我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中，我在我的朋友中间好多这样的人，我非常羡慕他们的聪明智慧。可是我常常在一个非常简单认识上帝的这个事情上面呢，我非常惊讶于他们对上帝的认识之少，或者是无知啊，我用无知这个字可能有一点冒犯，或者对上帝认识的之贫乏、啊，跟他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那种丰满、美善和美丽，跟那种聪慧，我觉得不成正比。哎呀，我觉得上帝的工作就在这里所显示出来了，啊，这个人他说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尼哥底姆很难想象什么是上帝国，什么是重生，什么是圣灵跟水的洗，什么是进入上帝的国，什么是信靠上帝。难上加难，越来越难，感觉他好像是越来越难。第十节，耶稣有一个感叹，他说：“你是以色列人先生，还不明白这个事情吗？”一直到21节，刚才我们熟悉的，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一的儿子赐给我们，使我们不至于迷失飘荡，不认识上帝，反而可以得到永生。这一段谈到永生，谈到定罪的这一大段，我们可以用三个点来概括。三个点，第一个点，要认识尼哥底姆说，这如何可能呢？弟兄姐妹，确实，如何可能？有没有任何一个证明的方法可以证明圣灵的工作是这样，是这样，这样，以至于你现在变成这样？有没有任何一个方法可以证明的呢？我相信没有，我相信康德也没有做出这个答案来。休姆也没有，没有一个人做出来，接近没有一个人做出来。那么对于尼哥底姆来讲，他的问题怎么样解决呢？因此啊，我要把一个词汇送给大家，说明大家也很了解这个词汇。耶稣基督不用自证的方法，他用启示的方法告诉你，也告诉我，也告诉当时的尼哥底姆这一位热心求道的法利赛跟文士，你之所以可以经验圣灵的工作，你之所以可以相信上帝的工作，你之可以感受到经验上帝的工作，是因为我什么主动的启示。这个是放在第一个要件。弟兄姐妹，耶稣基督有没有启示他自己呢？从这第三章的第15节一直讲到第21节，通常对一个还没有接受基督教信仰或者信耶稣的人呢，这段话听起来很不舒服啊。比如说怎么样，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儿子的名。这个话听起来舒不舒服？我不晓得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中间，你今天第一次来，或者你还没有非常认识基督教信仰，这句话对你来讲是不是很刺耳啊？哦，我不信，然后 不信的话就是定罪，罪已经定了，不是神罪，就是我自己定了我自己的罪。好，或者是像什么光来到世界，世人因为自己是恶的，不爱光反倒黑暗，定他的罪就是他。所以人的罪是他自己定，他自己做的不好，诸如此类的很多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如何理解刚才讲的前面这个由圣灵生的要看见上帝的国，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讲下来，越讲越细，越讲越深的时候，什么是你的，用德文这个字，什么是你的 Beweis， 你的证明是什么，你要拿给我看。弟兄姐妹，证明是什么？真理证明在哪里？我送给你一个非常伟大的话，不是我讲的哈，这是瑞士的一个大神学家叫哈格斯讲的。他说，真理证明他自己是真理。我再讲一次，真理 Beweis 他自己是真理。这句话有道理啊。弟兄姐妹，真理如果是充满宇宙，像中国的道一样，这个真道充满这个人世宇宙的话，谁来证明它是真的？只有他自己证明它是真的。弟兄姐妹，这句话说的是非常重要的。透过什么？透过我们相信上帝主动的启示，那个真理主动的启示，说我就是真理，真理就是这样的，真理自己证明它是真理。所以人对他的回应是什么？要不是就是接受，要不就是什么？否定。真理自己讲真理是真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哎呀，这段经文就非常伟大。所以你要从这个视角这个视野去了解，可能是约翰或者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为什么神爱世人，将独生的儿子，独一的儿子赐给我们的时候，他是这样的来展现，他是这样的来要求。所以上帝的启示，上帝启示的真理自己证明他的话是对的，没有任何真理以外的事情可以证明他。如果有一个外面的真理可以证明他的话，也就是说这个真理还是浮在这个对他证明这个证明者之下啊，这有点难哈。我们不在外证之中间证明自己的自身的正确，是自证自己的正确，而且这个自证是真理本身的自证，自我的证明，这是有根据的，而且这是唯一的方法。它的基础是上帝的启示，透过什么？透过人子耶稣。请你看第三章的，在第三章的十四节，摩西怎样在旷野举那个蛇，铜蛇，人子也这样被举起来。弟兄姐妹，我们谈过人子的问题。耶稣没有成为人，你就不能得拯救。耶稣不能成为你的感情，你的感情不会圣洁。耶稣没有成为你的眼睛，你的眼睛不会得救。耶稣没有成为你的思想，你的思想，你的理性都是堕落的。耶稣没有挂在那个十字架上，成为那个牺牲的赎价，透过这个牺牲表达上帝的爱，我们就不能够认识上帝国的实际。因为上帝的国能不能看见？上帝的国看不见，所以才会造成尼哥底母有这么大的困扰，对不对？上帝的国在哪里？我要再生一次吗？我这么老了，妈妈都不在了，我怎么样生呢？代理孕母吗？还是怎么样？上帝的国看不见，却能够感到，这中间怎么调和？透过耶稣基督身为什么？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讲，人子，人的儿子，肉身的儿子，那个真理的道成为那个人，在我们中间生活，让我们看见了。所以上帝的国就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怎么样？真真实实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帝的国在他身上完全怎么样？彰显出来。所以这段经文，尼哥底母要看见的是谁？那个上帝国是谁？那个上帝国就是耶稣基督。你看这一段经文伟大到什么地步？弟兄姐妹，哎呀，我这几天越读越，我觉得我应该跪在那里读这一段圣经，太伟大了。上帝的话把谁启示出来？把那个真道启示出来，而且不是不能看见的，我们不能看见那个属灵的上帝， 可是我们却看见那个在上帝怀中的什么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把上帝的国丰满的展现给你看。所以我们透过认识上帝，上帝的启示，认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就自自然然怎么样接受经验那个真理的启发所要教导我们，所要领导我们。所以说来说去啊，路德说得好，我们因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因信上帝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尼哥底母对上帝的认识不是不够，不是不好，而是有很大的偏差，他在根基上出了问题。他需要重新回到哪里？回到救赎他的主耶稣基督，十字架舍身宝血之下，好像那个摩西拯救以色列人的那个铜蛇一样。摩西拯救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埋怨上帝被蛇咬了，耶稣耶和华让摩西去拯救他的子民，用一个架子摆上一个做的铜蛇，让后面的人，那些被咬的人看见那个蛇就能够得到拯救。这样的一个比喻放在耶稣基督身上是完全一样的。我们这一群怎么样埋怨上帝不认识上帝人，充满罪的人，看见耶稣基督的舍身，那个无罪的，那个圣洁的，那个属灵的，那个真实的道挂在那里，我们透过他的工作，我们怎么样好像那一群以色列人看见那个蛇得到拯救一样，那个无辜的，那个无罪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尼哥底母吗？说实在的，我很希望你至少像半个尼哥底母，因为我们太不愿意成为尼哥底母，我们对上帝的事情怎么样没有兴趣。你对什么事情有兴趣？做月饼，开玩笑啊。李娟姐妹那一天做了好多月饼，哇，我看了实在是大为惊叹啊。而且我今天有一个任务，我老婆说你今天一定要问那个李娟姊妹那个馍从哪里带来的，非常漂亮那个因为我家没有那个馍，真的做的扁扁的，很比较难看。弟兄姐妹，你的兴趣是什么？你对上帝的神迹奇事耶稣基督的工作跟尼哥底母一样吗？如果按照解经家讲的，法利赛尼哥底母原来是胆小的，原来是不怕被他的旁人，他的同事哈、同侪看到的。但是我相信这样一个夜晚的探问，他对真理有了解，以至于他后来对耶稣基督的辩称，帮忙耶稣的这个辩论，以至于耶稣基督受死，他领他的身体去埋葬的时候，我们十分的肯定这个尼哥底母是经历重生的一个人。愿你愿我都学习尼哥底母，可能对上帝的道理不一定这么的了解认识，但是你要像他这样有这样的渴慕。弟兄姐妹，不是你渴慕上帝就给你，是因为上帝已经怎么样先临到你了，把这个渴慕放在你。所以我们要祷告求上帝给我们认识怎么样认识这个永生之道的这样的渴慕，像他一样。有一个应用的题目送给大家，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群说我们是信耶稣的人，按照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我们这一群人是已经怎么样经过水的洗净，悔改的洗礼，不管你是真的洗还是你还没有洗，我们是经历过圣灵的洗的一群人。我恳求你，也这样告诫我自己，在你的生活上面活得像什么？活得像一个重生的人，一个有新生命的人，不要再跟以前一样。当然我知道我们很容易回到以前，但是因为你有这个重生的生命，圣灵帮助你，引导你，开导你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天地，你活在上帝的国里面的时候，你就不要怎么样又活在里面，但是常常回头看。 No， 不要，好不好？愿尼哥底母，愿这一段话，永生的道成为你我的帮助。我们请来祷告。 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谢谢你选召一个年老、有权力、有职位、有知识、有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尼哥底母来到你的面前，在夜晚、夜深人静的时候，主，你跟他有一些生命的对话。主，今天这样的一个情境，我也特别求主，让我们海德堡弟兄姐妹也能够经验到。主，你也在我们中间，你同样的话，或许也对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这样说。我们应该要思想重生的道理，我们应该更多的体验重生的这个经历，我们应该更深的知道什么是重生的意义，我们应该更多的、更广的了解主，透过耶稣基督舍身流血的工作，让我们因为信的缘故，我们经验得到这个重生的。这是耶稣基督的感动，耶稣基督圣灵的工作，也是上帝的爱放在我们这群人中间的。谢谢你，谢谢你选召尼哥底母可以认识你。今天我也恳求你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可能还有新来的这个朋友们。愿今天你的话，愿你今天重生的道理，愿你今天那个重生由圣灵、由那个圣洁洗净灵的那个所带来的那个圣洁的光、那个属天的光，能够照到他的心里面去。主，我们那个心里的黑暗，我们心里的那个痛苦，我们心里那个苦闷，我们心里的那些焦虑，我们心里那些疑惑，我们那些不满，我们的仇恨，都因为你圣灵内住充满的缘故，我们能够重新的站起来，我们能够像一个新的人一样，在重生的生活里面，重生在美善的上帝国里面那样生活的一个人。谢谢耶稣，为众弟兄姐妹向你献上感谢，保守我们对你的心，保守我们对你的那个信仰的坚定，保守我们每天的生活，保守我们跟人的关系，保守我们在工作中间为你的见证，保守我们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每一件事情，让我们都像一个经验过水跟重生的人。谢谢耶稣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